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是的熊乐，
特别什么
湿
湿，潮湿的湿，
对，潮湿的湿，
我听懂了，真的很潮湿。
对啊，
还有线上的您觉得湿吗？
我这里还好，我是韩毅。
韩毅你好，比较清凉，我们这边真的有点湿啊。
对呀，
无论天气如何，环境如何，都不会改变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的。环境怎么样都影响不到我们，今天还是会翻开圣经查考圣经的。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哪里呢？
终于来到第十一章了，
一节到九节。那么昨天熊乐弄了个比喻，我觉得还蛮好的
啊。
我们毕竟不是犹太人，我们手上如果没有地图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感觉到他们那种紧迫感。
嗯，
后来你说了什么火锅店啊、炸鸡店啊，就大概了解一下那个地理位置是非常靠近的，越靠近百姓的心就越跳动。先知以行军日记的方式呢，描写了亚述军队从北方一路攻陷城镇，经过好几个地方，最后他们在离耶路撒冷仅一步之遥，向锡安山摩拳擦掌。正当危机之际呢，哇，经文说，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大能斩断高大的树木，砍倒稠密的树林。强烈对比人的骄傲与神的主权。亚述虽然兵临城下，但是神一瞬间就能够扭转局势，砍断狂妄者的势力，保护敬畏他的渔民。我们回顾一下神对锡安居民的应许吧。你看一下亚述的重担是怎么离开犹大的景象呢？他的恶为什么能撑断呢？回顾一下十章二十七节，请帮忙读一下十章二十七节好吗？
好的，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到哪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景象，那恶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
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读一下钦定版的翻译嘛。到那日，他的重担必从你肩上卸下，他的轭必从你颈项上卸下，这轭必因高抹而被毁坏。我们要留意肥壮的象征意义，再去回答刚才问的问题，到底那个重担为什么能够离开颈项，那个轭为什么能够撑断呢？你怎么看呢？
我查了一下哈，这个肥壮的缘故，就像小燕老师刚一会儿说的那个译本说的是因高抹的缘故被摧毁了吗？吕振中译本对于十章二十七节翻译的就是直接一些，他说你的轭必从脖子上被毁坏，显示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介入。我们知道这也是耶和华的介入，这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它才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整个的经文我们来看，这是一句拯救的一个宣告。虽然亚述非常的强盛，北国以色列被他所灭， 但是神灭亚述的那日，犹大必从亚述手中得着解放。之所以犹大人得到了解救，脱离亚述的重担，完全是因为耶和华介入的这个结果，并不是犹大行了什么事情，他突然的军事力量就强壮了，或者是哎呀他们比较齐心了，其实不是的，完全都是神的怜悯，这完全的都是神的恩典，
这是一股超越自然的能力来的。希伯来原文这里的字根同时带有肥壮跟高抹的意思，就是刚才我们三位都读的经文的。有些解经家认为呢，可以理解为一语相关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有受膏的意义。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祭司的国度，所以当他们回归倚靠神呢，圣灵的恩膏就在他们生命当中工作，因为恩膏带来能力、自由跟突破。我们从历世历代都能见到神是那一位折断重轭的神，能力是来自他的，不管你人有多么的强大，有多大的力量，靠自己都不能够把那个轭给撑断的，唯有神才有能力折断重轭。十章二十七节提供的线索怎么帮助我们具体的理解第一节说的耶西的本所发出的枝子呢？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节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说啊，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这里所发出的枝子跟我们刚才说的高抹有什么相关的意思呢？
如果我们说以色列民的历史，然后高抹这两个字在一起的话，一定会想到大卫的。耶西这个人呢，其实是大卫的爸爸。一说出来，以色列民呢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事情，想到啊，以色列民最尊敬的一个王，或者是他们过去最辉煌的一个王，就是大卫王。神从他所选的那个家族里面会生下一个的根，然后他们就是渔民了。
无论人再怎么失败也好，环境怎么变迁都好，神与人立的约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大卫王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陷入衰微嘛，被神管教，甚至到了王位断绝，几乎在人看来是毫无荣耀可言的地步，但是神也能够使他们长出嫩芽。这里呢，更加具体指向一位新的未来的君王，就是弥赛亚，他一到来呢，就会带来荣耀的复兴。如果我们把十章二十七节跟今天看的十一章一节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看，我们对耶西的枝子的理解呢，会变得更加的立体。到底谁能折断亚述的轭呢？第一节给出答案，就是一位从大卫后裔当中兴起、被圣灵充满的君王，一位完全公义的君王。树墩上长出的一根嫩芽，跟上文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非常高大茂盛的树林形成什么对比呢？这个对比呢，其实颠覆了我们世人对权势的理解的。说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对比的含义，你能观察到那个对比吗？
是非常显明的嘛。因为我们想象一下，树墩上长出一个嫩芽，这个生命力是非常的强壮的。然后一个高大茂密的树，它跟那个嫩芽去相比较来说的话，这个嫩芽从外表上看感觉它好弱小，跟这个树相比。但是呢，十章的三十三和三十四节说高大茂盛的树却被砍下了，被毁灭了。而在这一章说的是长出了嫩芽，虽然是一个弱小的枝子，看似弱不禁风的呢，却充满了生命力的。一切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为要成就他的旨意。在这里给我的提醒就是，我们人不要去看表象，而要往里看。我记得有一句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人很容易去看权力啊，看势力啊，看才能呀、啊，看外在的一些东西，但是当我们跳脱出来，要看这件事情是否是荣耀神的，是否能够成就神的旨意的。只有被神使用才是硬道理，才可以长久。
什么才是硬道理？你到底要看什么呢？不光是以赛亚书，为什么先知文学常常会用比喻啊，用图像语言？为什么不直接跟你说道理就好了吗？因为人听道理是会反抗的，人只有听比喻、图像的画面呢，印象会更加的深刻，会给人反思的空间的。 我们世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拥有越大量的资源，我就赢嘛。譬如亚述拥有强大的军队、辽阔的领土、广大的版图，但是真理，圣经的真理是，人间最大的势力在神面前不过是被砍倒的树，权势呢来自于这个看起来什么也没有的树墩子。说明神的权势呢，往往都会在人的软弱、无能为力上面呢显得完全。不是靠武装自己踩在别人头上，而是在神面前谦卑，你就能够得到永远都不会朽坏的生命力。往下看第二节第三的上半节，列出了耶和华的灵住在之子之后呢，数一下总共有七种属性，这些的属性摆在一起会构成一幅怎么样的完整领袖的画像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七种的属性是什么啊。首先呢，它就有这个智慧和聪明、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然后最后呢，就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的特质呢，可以构成一个的从内到外，从认知到行动，从神的面前到人的面前的一个的领袖的形象，非常完美。内在呢去敬畏耶和华，在外在呢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去分析和理解事情，不但是自己家的事情，还有整个国家、整个局势，所有东西都可以呢有一个明确的分析去理解东西。最后呢是一个有策略、有行动能力、有执行能力的人。哇，这么完美的人哪里找啊？
到哪里找呢？内在是敬畏神的，很关键在于内在的动机，还有终极的忠诚，都是领袖的心脏的部分。知识、敬畏耶和华，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是领袖他所有行为的根基来的。他不光是像美国、南国的人不断献上肥美的牛啊、羊啊，更是内在的喜悦。怎么说呢？不是被逼着顺服神的，他是以敬畏神为乐的。熊乐，你的名字有个乐字，
对，
你是以敬畏神为乐吗？
其实呢，我的那个乐呢是带给人欢乐的那个意思。
带给人欢乐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原来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敬畏神也是你快乐的源泉。这个动力的泉源就是让那个领袖不会堕落的一条终极的保险丝。刚才熊乐提到的这种属性呢，我特别说一下聪明跟智慧好吗？当这个领袖呢拥有这个属性呢，处理事情，他理解事物的能力呢就提升了，他能够洞察那个事情的真相跟规律，也能够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样的话呢，这个领袖呢就不会犯傻了，就不会被蒙蔽了。因为世界太多的诱惑，人间的领袖呢就常常会犯傻，就常常会蒙蔽，因为他们内心缺少了敬畏耶和华为乐的心。
我犯了很多罪，不是个好人，我不值得上帝的原谅。
只要你愿意悔改，没有罪是上帝不能赦免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我们看到一幅图像，在以色列历史上许多个时代都具有象征意义，它描绘了犹大国的新开端，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被破坏的秩序呢，从根本上呢重新被调整修正。这个崭新的未来具体表现就是有一位拥有七种属性的君王，他是完全公正的法官，只有他的统治呢才能够带来荣耀的。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位君王他的属性好吗？第三的下半节到第五节，你看一下到底他是用什么作为准则去治理这个世界呢？对比世界的法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今天想大家参考三段的经文。第一段是罗马书二章十六节，诗篇第十篇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我们可以更具体的看一下到底他是用什么准则的呢？
十一章的三节后半节说，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其实这里说的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世上的千百人， 这里的准则其实非常的完美，因为公义、公平还有审判都是不凭着眼见、不凭着耳闻的。那也就是说，这里说的是弥赛亚洞察一切，而我们人呢，其实是双标的，一般都是特别的偏颇的，偏向有实力的、有能力的一方。甚至有一句话就非常的真实，说世界上没有钱办不了的事，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嘛。而贫穷人不要说得着公平的对待了，即使家里人觉得你没有能力、没有本事的话，在家里贡献不大的话，其实他的待遇我估计家长都会说，哎呀，这件事情是小事啦，你忍忍就好啦。因为这样就是对待人的一个标准吧，足以其实让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我们人是人人平等的。所以他不凭着眼见去审判，也不凭着耳闻去断是非，他的审判是依据属灵的持续的原则。特别是现在的 AI 时代嘛，其实想想很多的小视频都是人工形成的，做的跟真的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只用眼睛去看去分辨的话，我觉得那肯定就会上当了。所以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学会分辨。
你越说我越觉得人真的很有限的，我们只能凭肉眼见到的证据来判断是非，我怎么知道我隔壁的熊乐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的？我不可能知道的嘛。加上你刚才说人工智能的，我们确实要承认人非常的有限，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明亮的眼睛呢，我们根本不能够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的。还记得吗？以赛亚说第三章呈现了一个因为失职导致的混乱，也是人间领袖失败、社会秩序崩坏的一个写照。但是来到今天的第十一章，整个视野转向未来，预言有一位完全不同的君王，他治理世界的核心准则不再依赖外在的信息，他的判断也不是基于有限的被操纵的证据，而是基于对一切真理的完全认知呢。为什么想大家多看一下罗马书二章十六节，手上有圣经吧，罗马书二章十六节怎么说呢？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二章十六节这样说，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隐秘事的日子，他的判断基于绝对的真理，甚至洞察人心最深处最深处的动机。诗篇还让我们知道，他会以公义、怜悯为行动，眷顾社会当中的贫穷人、谦卑的人呢，他们的苦情啊，他们心中渴望的，他都能够听见，也会为他们主持公道。他以公义、信实为装束，他的统治呢，全然是可靠的，跟那些反复无常、背信道义的人间领袖呢，真的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六节到八节呢，刚才我说先知的文学呢，很常会用比喻、用诗歌、用哀歌、用图像的语言去描绘一个道理，让你深刻的记住在脑子里头啊。六节到八节，以赛亚用图像语言描绘在弥赛亚治理的国度里头呢，你看一下人与动物是怎么相处的。这个比喻性的预言它在暗示什么呢？你先看一下，哇，好多种动物啊，动物奇观又来了。
我们又来看到国家地理频道的以赛亚书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豺狼与绵羊同住，然后呢，豹子与山羊呢同卧，少壮的狮子呢与牛犊呢一起在玩耍，小孩子呢在前面牵引着他们，好像没事发生的一样。然后呢，第七节说呢，牛也都与熊同去食食物，他们呢也都会一起去睡，狮子呢也都吃草，好像牛一样。第八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一些天真的小孩子呢在蛇的洞口里面去玩耍，完全不用害怕呢被蛇去咬。断奶的婴儿应该是被爸爸妈妈保护嘛，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毒蛇的巢穴里面去玩耍没有问题。
感觉我自己在看童话故事卡通片呢。
哦，有点像
就白雪公主那个好多个动物聚在一起的那个画面、我们感觉那个是编造的童话故事
、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世间呢？根本不可能
是
到底它在暗示什么呢？
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呢，有听过两种不同的说法的。有一种说法都说呢，在未来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这个就是真实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吃肉的不会再猎杀其他的动物，完全所有的物种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呢，非常的和平的一起去相处。第二个说法的人就说，这个其实是比喻，就好像小圆你刚才提议的一种说法，就说比喻。如果是比喻的话，它背后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在以赛亚来了的国度里面不会再有罪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动物不再吃动物，然后背后就说呢，其实就是人的罪就会被消灭了。人的罪就包括什么呢？贪婪啊，暴力啊，欺压。因为呢，我们看自然的大自然的角度啊，狮子吃羊这个是自然的事情嘛，但是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暴力，因为会咬断那个猎物的颈啊，然后放很多血啊，看到一个生命就此死去。但是呢，一个生物的死去呢，也都养活其他的肉食的动物，看到是大自然的法则，也都看到其实真的有暴力的发生。然后呢，这里在说弥赛亚的国度会发生什么呢？这些都没有了。所以就说明啊，就是好像我们人的一些的罪被完全医治，不再靠吞吃其他人的财产啊，抢夺权利啊，不再靠这些而活，在神的里面，每个人都平等的和平的相处。
当你说有暴力或者有罪的时候呢，人跟动物，动物跟动物之间有杀戮的，你杀我，我杀你，有流血的事情发生的。但是呢，在以赛亚的预言呢，指向了历史的终点，不会有死亡，不会有痛苦的。神的救赎计划呢，不光是要拯救人类，他还要更新整个宇宙的。在弥赛亚这个君王的治理底下呢，我们看到救恩它是全面的，它是宇宙性的，带来的和平不光是我跟你之间的和解啊，更是要彻底翻转整个受造界的混乱还有残酷，恢复神起初创造的美好。我们来读一下最后一节经文，第九节，海耶请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11章9节，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我们去思想一下，哪些是新天新地的特征？刚才我们稍微也说到过，不再有死亡，不再流泪，不再有痛苦。反思一下，古往今来，我们人类都缺乏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先说一下有什么特征好吗？海义，
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最荣耀的应许，就是因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就会有如水铺盖洋海。这也说明完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景象。古往今来呢，其实人类因着罪带来的不安呀，就像熊乐老师所说的那个暴力呀、分裂呀，充斥着这整个世界嘛，所以所带来的就是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充满了战争，充满了分裂，充满了各样的破坏。我们人最最缺乏的就是认识神。当人认识神，与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以后，才能有这样的第6节到第8节描述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景象。我们都知道罪破坏了这一切，导致了人与神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动物的关系都给破坏了嘛。所以有句话说，当人与神的关系顺了，与各样的事物关系也就顺了。所以在这里以赛亚描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这一切在基督里面终将是会是实现的。
我听过有人说，我跟神的关系顺了，但是我跟我隔壁那个弟兄的关系不可能顺的。我只跟神的关系和好，但我不会跟人的关系和好。这个逻辑本身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
是。
熊乐，你同意刚才海义说的，人类最最缺乏的就是认识神吗？
是的。我们有时候会想呢，就是有人认识神，真的会心灵被改变。认识耶稣呢，就好像是认识到爱，还有感受到爱。回过头来看，我们认识了神这么多年呢，在人的成长当中呢，会受很多的伤，有时候是来自家庭啊，来自朋友啊，来自社会，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给了我们伤害，导致到呢，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做不了那个神创造的最当初的那个自己。 人呢，因为那些的受伤呢，心里面很空虚，缺少一点什么，所以呢，很容易去找一些东西填补心里面的那些洞。有人酗酒啊，有人吸烟，有人疯狂滑手机看影片，有人呢去疯狂谈恋爱，有人的脾气变得很暴躁，或者是有些人总会觉得身边的人或是这个世界欠了自己，种种种种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心里面受了伤。这个是心理学也都经常有的一个的理论。但是呢，我们原来发现认识耶稣就是呢邀请他来填补自己心里面的这些空洞，医治自己过去受伤啊，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不再需要刚才所说的那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心，单单的因为被爱、被医治、被释放了，所以呢心里面得到满足，开始远离那些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还没信耶稣的人呢，看我们好像信了耶稣人改变了，哇，很神奇，起个祷就可以人不同了，其实根本的问题不是我祈祷就改变这些问题，而是认识神，让神来医治我们心里面的受伤，让我们从内到外改变，其他人才可以看到奇妙的一刻。
我们小组查考以赛亚书66章呢，很长，一定会听到认识神这个关键词的。因为人类最根本的缺乏就是对神的认识，一旦有个人他认识耶和华，承认基督是他生命的救主，就一定会有奇妙的改变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有一颗无知的心。无知不是说他头脑智商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心灵意志上背叛蒙蔽了。归向神的人呢，一定会有经历奇妙的改变的，因为他们的良心不再被定罪了，不再被恐惧给捆绑呢，也很清楚知道我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被洗净了。罗马书8章15节，你是神的儿女呢，所以你可以呼叫阿巴父。这个关系的更新全部都是恩典，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换取的，是神主动想跟我们修复这个关系的。6到8节，它不是童话故事来的，只是因为人的罪导致呢，人跟人、人跟动物、动物跟动物、人跟神的关系出现破裂。那到底如何缔造和平呢？和平的根基又是什么呢？
就如经文说的，自然、动物以及世界万物都按照神起初创造的美好的和睦相处，一片祥和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都是按照上帝所起初创造的运行嘛。而人所缔造的和平就不一样了，人所缔造的和平它就是表面的和平，并不是真正的。就比方说我们两个家庭夫妻之间这件事情，两个意见不统一了，可能时间久了，因为两个人如果去表达就会出现争执吵架嘛，反正他老跟我吵架，算了我不说了，可能会说行了，这件事情就听你的了，内心里面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和平，这样一个表面的，早晚有一天会因着另一件事情会爆发出来，你从来没有听过我里面所说的话，你只是听我表面，其实这是人缔造的和平，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和平。
那个根本性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是福音它能够改变人的本性，使那些曾经践踏谦卑之人的人，不仅现在信了主之后变得跟他们一样谦卑，而且呢对他们会充满爱心的。其中一个呢最经典最奇妙的改变呢，就是那个曾经迫害信徒疯狂残害教会的谁呢？
扫罗。
扫罗后来改了名字叫保罗。保罗和宣教团队为了主连命都可以不要，到处传讲神的道。我们不就在保罗的身上看到豺狼与绵羊同居的这幅美丽的图画吗？真的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11章1到9节。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熊乐。
我是海艺。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